Don China Special Disciple Training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
学习基督的榜样 以生命造就生命
中国晨曦特备节目 门徒训练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 欢迎你收听我们中国晨曦的门徒训练讲座。 这个讲座是由苏牧师为你主讲的， 一共是12课。 今天是第一讲， 今天的讲题是得救的人生。 好，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苏牧师了。
各位好， 那开始的时间我们首先来看看， 到底什么是福音呢？ 按照圣经原文的意思， 福音这个字的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什么是好消息？那今天当我们讲的好消息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人可能对这个好消息都有不同的看法。就在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你听见别人恭喜你的时候，恭喜你一些什么东西？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你听见别人的恭喜都是恭喜发财，生意兴隆，身壮力健，或是恭喜我们心想事成，天丁等等，那这一切的东西对一般的人来讲是最重要的。但是到底这些是不是真真正正我们的好消息呢？那有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看。第一方面，以上我们听见别人恭喜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有把握一定可以得到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你们都同意，这些的东西无论是发财也好， 身壮力健也好，生意兴隆也好，或者是那个心想事成也好，一切顺利也好，这些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得到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确定到底那些是不是真真正正我们能够找到的好消息。就是当我们得着这一切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得着一个快乐而满足的人生呢？ 事实告诉我们并不如此。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人活在非常空虚的当中。上个月我到国内的时候，我在计程车上面就跟这个司机就谈起来，我就问他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多少。他说比钱好多了，因为平均一个月大概是2000多3000块钱。我听见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是相当不错的，我就说你们一定是快乐了，好多了。 总之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说一言难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很难讲。他以前没有钱的时候，两夫妇过的生活非常好，但是自从3年前他自己本身的开车，他太太的做一点个体户的生意，总之在他们开起来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个缘故，去年呢， 他的太太要求要跟他离婚，结果这因为这个缘故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我听起来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觉到，今天国内无疑是已经开放了，人的生活的水平已经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到底人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满足呢？事实告诉我们，并不一定。物质生活的享受不一定是带给我们一个满足快乐的人生。 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吃的比以前最辛苦的时候， 1958年到62年 好多少倍。另外方面，我们今天所住的，我们今天所享受的，都是比以前我们最艰苦的时间好多少倍。但是今天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活在空虚困惑的当中。照我所知道的，在我以前的朋友的当中，有不少人已经离婚了。 另外我一个同学，他告诉我们8年前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但是8年后的今天他只有父亲没有母亲。我就问他为什么。原来8年前开始他的父亲也是做个体户了，因为做个体户的缘故，所以他常常不在家，在家的当中陪着他的只有他的母亲。但就在这段做生意的过程当中， 他就认识了一些的女孩子，就因为他个人的空虚，也没有一种道德的底线，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找到另外一个人，又住在一起。这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太太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就提出要离婚。在离婚的时间，因为太太工作的能力有限，赚钱的机会比较少，这个女孩子就跟父亲。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女孩她说，8年后的今天，我只有父亲。那我们今天看见，今天在中国的社会的当中，越富裕越是物质的发达，带给人的这是越多家庭的问题，这是越多道德上的问题，也是越多的痛苦，人的空虚产生出来。另外方面也可以给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见，发财啊，生意兴隆啊，是不是能够带给我们满足的人生啊？到底钱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什么呢？我相信各位都知道，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需要安全感，需要爱，一个温暖的家，我们需要和睦的人际关系，我们是需要人的接纳，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价值，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但是当我们留意来的看看，钱到底能不能够带给我们这一切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以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任何一样是可以用钱买得到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要是我们继续去追求世人所追求的，也是继续不断去抓我们现在要抓的，我现在到头来，你跟我都是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有人讲到空虚有三重的，第一重的空虚就是我们很期望得着的东西我们得不到，这是第一种的空虚。第二种的空虚就是我们很想得着的东西我们得着了，但是得着了以后发现不外如此啊，这是第二种的空虚。那第三种的空虚呢，就是我们非常期望得着的东西我们得着了，到后来又失去。那根据一些心理学家他们的调查，他们发现其实这三种人的当中，觉得最空虚最难忍受的乃是第二种。换句话说，他们要得着的东西已经得着了，但是在他们得着了以后发现不外如此，还是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的空虚，这一种的苦闷是没有办法能够弥补的。因为在第一种的情形下，当我们期望的东西我们得不着，我们还是有个目标去追求，但是当我们要追求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了以后，到底我们何去何从呢？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些是非常有成就的人，你可以说是心想事成的人。川端康成呢，也是东方第一个拿到这个诺贝尔奖学金的一个人，在他得着最高的荣誉了以后，他自杀死掉了。也有一个叫海明威，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才华的，在他得着了诺贝尔奖学金了以后，他也是自杀死掉了。各位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要好好来的问我们自己，真正的福音是什么？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第8节，他这样来的告诉我们：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在这段的圣经当中，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两个字啊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就是福音两个字。其实要是我们留意来的原文的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字出现直接跟间接出现了8次那么多，那最少有6次的一个翻译本。那我们来读读看，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第一次出现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第二次你们也领受了，那第3次就是后来的， 又靠着，其实这个靠着这两个字前面就是又靠着这一个福音来的站立得住，原文有那个意思存在。然后第四次，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后边也有一个福音这两个字存在在里面，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个是第六次啊，这个也是福音存在在里面，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换句话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最重要的一个特色，重复出现六七次那么多的福音这两个字，就是在第三节到第八节的内容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是福音呢？按照这一段的圣经所说，福音就是好消息。那好消息的内容包括什么呢？第三节说，好消息的内容包括了第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换句话说，福音第一步就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已经依照有各种不同的预言预告有一样的事情要发生，因为有了这个预言也知道后面发生的，这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依照一个神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来的发生出来的。这种的预言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最少出现有300多次那么多，就是关于耶稣基督身上的预言有300多次。就因为这个缘故，耶稣的来世绝对不是偶然产生的。他讲到第一个内容，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原来这个也是好消息。那我们怎么样证明他已经死呢？第四节又告诉我们，而且埋葬了，埋葬这是证明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已经死了。那为什么这个是好消息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就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是在我们不值得他同情的时候他同情我们，不值得他爱的时候他来的爱我们，不值得他原谅我们的时候他来原谅我们，不值得他来的去饶恕我们的时候他来饶恕我们，不值得他来的接纳我们的时候他来的接纳我们。这个就好像罗马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所讲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各位弟兄姐妹，原来这个是好消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消息。那好消息的内容的第二部分，他说并且啊，埋葬了以后呢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原来耶稣不光是为我们的罪死，死了以后他而且也复活了。那我们怎么样知道他已经复活呢？后面那个地方就讲得非常清楚，并且显给彼得看，基法原来就是彼得的意思，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换句话说，他的复活显现是证明他的的确确已经复活了，而且他显现的时候不光是给一个人看，又给一个人看，我们很容易说啊，这个人可能是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所以他看的时候以为看见，其实那个是一种幻影，我们可以这样说。但当我们留意的看着圣经，圣经非常清楚地说，他并不是显给一个人看而已，他有时候显给12个门徒看，有时候显给500多弟兄姐妹看，有时候显给100多人看，各种不同的情形，向不同的人，向少数的人，多数的人，在不同的情形时间底下来向他们显现。一个人做梦可以，但是我们可以说500多人一起的做梦吗？一起的看见同一个幻影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福音是什么呢？福音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的死，而且第三天复活了。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又是这样这一套，这套我们听见了，与我何关呢？很多人以为这一切的东西是与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的。那现在我们就从一个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 Abraham Maslow 马斯卢，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一个真正满足快乐的人生到底包括什么东西呢？一个真正满足快乐的人生不一定是很有钱，很多物质的享受，各种的享受等等都有， 他说不一定，一个真正满足快乐的人生，这是必须要五层的需要的上面得到满足。第一重的需要，就是在物质的上面，我们最少衣食住行各方面能够得到足够的供应，这个是第一重的。那我相信今天呢，在香港也好，在国内也好，大部分的地方，只要你肯做，你愿意去做，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问题是今天很多人都不满足，赚了一点而要想赚多一点而已。所以基本的需要两餐是绝对不成问题，大部分的情形下是不成问题的。那第二层的满足，他讲一个人光光是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表示他就快乐了满足了，他还需要安全感。我相信各位的同意啊，要是你所住的地方啊连续两个礼拜有六七次啊被这个宅来的打劫的时候把你绑起来，把你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去了，要是你有能力可以搬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想办法来搬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安全感的需要，是不是？第三，马斯鲁也说啊，每一个满足快乐的人不光需要安全感，物质上的满足，他也需要爱与归属感。每一个人都需要爱，要是我们在家里面感受不到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这个家是毫无兴趣，我们愿意到别的地方再寻求另外一个家，是不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人离婚呢？就因为那个爱出现了问题了，缺少了这个爱，人际的关系就破裂了。那一个真正丰盛满足快乐的人生，也需要和睦的人际关系，还有他说也需要一个真正有健康的自我形象，觉得自己有价值，觉得自己是好的，有贡献的，有用的。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留意来的看见心理学家所说到这个满足快乐的人生的时候，其实他是讲出了我们心底里面的需要。问题是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安全感呢？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爱呢？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和睦的人际关系呢？怎么样才可以令到我们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不需要看人来的做人，不需要跟别人来的比较，不需要有自卑感？怎么样才可以令到我们活得快乐？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快乐满足的人生离不开耶稣基督。当我们真真正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的上面而且埋葬了，第二，我们又真正的相信他已经复活了，而且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任何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只要我们相信了他，有了他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丰盛的人生。那为什么他的死他的复活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快乐的人生呢？因为很简单，想想看，要是我们今天相信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人，而且要告诉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过渡的时间，每一个人过去了以后，我们要面对一个永恒，所以死亡对信主的人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移民，我们只有搬家，我们只有睡觉，我们没有死亡了。你想想看，要是一个人看这个死亡是等于移民，是移到一个不再乌烟瘴气的地方，是永远不再有罪恶的地方，是快乐的，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疾病的地方，你说他的感受怎么样呢？会哀痛欲绝吗？我相信除非他不是真心的相信，一个真正相信我们有复活盼望的人，是能够与主一起永远的在他的国度的人，面对死亡我们都可以高唱凯歌，我们可以说主感谢你吸去我的劳苦啊，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给我的最丰盛的那个快乐。因为这个缘故，我记得以前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是想到以后都不要回去，但当我信了主的时候，特别过了几年的时间，在我的价值观人生观真正的改变过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深深的感觉到我还要回去，还要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就回来与我的同胞们一起来的分享这个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很多的人都往外跑了，我却是虽然在美国有十年了，我们在练神学的时候在美国有十年时间，我们要回来。为什么要回来呢？因为我深深的感觉到 人的活着不是为了物质上的享受，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外面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的，真正的安全感是我们里面心底里面的真正的感受。当我心里面有了主，我心里面有了复活的盼望，我就不需要再惧怕死亡这一回的事。上个月我也曾经被人打劫，但我被打劫的时间，我竟然对着那个贼说，我相信你这样做是永远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的，要是你真正有需要，你不妨告诉我。我就告诉他说，我是教会的一个牧者，我是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我可以告诉我的弟兄姐妹，叫他们那个尽力来的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上得山多终遇苦啊，我绝对相信你这样做是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的。结果那个贼对我说，你不要向我啰嗦了，不要讲耶稣了，我是个贼，快把钱拿出来。结果就说，钱是很简单，我这些钱都在这儿，你要拿着你可以拿吧，但另外方面我说，我是关心你的需要。结果他说什么，那么你为我祷告吧。那我就告诉他，我为你祷告当然我可以，但我相信要是你不悔改的时候，神也不会听这个祷告，所以我就劝他悔改。结果这个贼在那种的情形下呢，他也没有说什么，就说，哎，你把钱快拿出来，来来来。结果就把我的钱，钱包里面的钱全部拿去了，拿去了是跑掉了。那我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深深为了这个贼来的祷告，我盼望神呢，让这个贼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听见他的大爱，他的饶恕，他的怜悯，以至到有一天能够悔改归信主。我想想看，要是我不信主的时候，我的感受会怎么样呢？我相信我在那个时间可能有两个做法，一个就是与他拼命吧，能够拿着多少就拿多少，打怎么样打就打吧。第二个就是心里面愤愤不平，为什么被打劫？但是因为我真真正正在主的福音的里面，也知道面对这个事情我不需要惧怕。我想都想不到，在我被打劫的时候，短短几天内，我在一次的讲道完了以后，我就看见一位的太太，在她的眼神的那个点，目光非常的哀怠。我就在那个地方向她说，我看出好像你有些问题。结果她就告诉我，三个月前她也是被贼直接来的打劫，那被打劫的时间她被敲穿了那个头，然后家里面把家里面的钱全部都拿光了。因为这个缘故，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一直睡不着，每天就靠这个安眠药睡觉。结果吃那个安眠药越多，他发现他的问题就越大，精神越来越差。所以那个时间我就向他把我的经历跟他讲，讲完那个时候他说，那你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当然感谢主了。我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钱是他的，他要我管少一点，那我就感谢他。另外方面，要是一个贼一枪把我打死了以后，我也是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因为那么快我就可以不再劳不再苦，那么快就可以去到主那里去，永远的与他享受那一种不再流泪，不再痛苦，不再死亡，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罪恶的那种生活。你说多好啊。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罪恶太多了，每一个人要是他在主的里面，他就向往一个的家，这个家是在这个地上永远找不到的。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我两个礼拜前去广州，我在那个时候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因为那些沟渠那些铁的，凡是有铁的地方都好像被人拿走了。我听说上次的一场大雨，有两个小孩就是因为去到那个沟渠的附近，结果被冲了下去，因为那个铁就是拦着的那个铁栏呢，没有了。另外方面，我的妹妹在广州，在这个大门呢，外面那个大门那个手柄那个地方，因为有一点点铜在上面，也是被人拿走了。我们看见现在的国内到底是怎么样的国内，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呢？凡是值钱的东西都被人拿光，拿光来的去偷，来的抢。最可怕的是那个脚踏车，所以我妹妹去年连续四次都被人把这个脚踏车拿走了，试驾的脚踏车没有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今天那个人，他们以为有了这些东西就快乐，其实一点不能够帮助他们。第二方面，要是一个人真真正正有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有能够真正享受一种爱与被爱的经历，这个是我最深的一个感受。一天我不在福音里面， 我一天都不晓得怎么样与人过和睦的关系，因为爱这样的东西对我们实在是太陌生了。我们以前听见的就是要斗争，就是要清算，就是我们要看不起我们的敌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斗争是常常继续不断来的。去发现我对你不信任，你对我不信任，互相的不信任也是造成了今天人际关系那么破裂的原因。到底人与人之间那么难相处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人的自我中心，人与人互相的不信任。我跟我父亲就是这个缘故，没有办法能够过和睦的人际关系。直到我自己相信了主了以后，我承认了自己有罪，我的自我令到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破裂，我也真正享受他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饶恕。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更多的欣赏到我父亲在我身上的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愿意向他认错，也愿意来的接纳他，原谅他。我感谢主，我的父亲后来也相信了主。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发现了我们的改变，改变着更多看见别人做的，更少看见别人没有做到的，更多去欣赏别人对自己好的，比较少去追究别人做的不好的。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关系就改善了，我们就能够享受一个真正的和睦，真正的爱。我们在家庭里面每一个礼拜都由此互相带到，这是我们好的无比的。第三，这个福音也真正带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留意一下，要是我们真正相信耶稣无条件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全世界最有价值的这个人，这个的神竟然为我的生命付出他的生命，你说你跟我的价值是何等的宝贝，是何等的高贵呢？当你跟我看耶稣怎么样看我们，他造我们的时候也是独特的来了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同的，你的指模跟别人的手指模都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缘故，神也是要求我们说，你就是你，你不要跟别人来的比。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不需要看人做人，不需要人比人比死人。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就是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难怪圣经那么强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那么强调他的复活，唯有这个缘故，我们才能够找到丰盛、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特别是当我们看见世界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唯有在主里面才是永恒的时候，我相信你跟我要追求的就是怎么样去相信进入到这个国，又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叫他们能够得着神的国，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我们就能够活得更加的有意义，没有浪费枉费我们的一生。感谢主，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个福音了。
谢谢苏牧师今天的讲解。如果弟兄姊妹想得到他的讲座的文字资料的话，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索取。记住写清楚我们电台的地址，你写夜明道收，信里头你写明要的是中国晨曦门徒训练资料就行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